我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学习这个瑜伽师的论啊，现在是菩萨地，已经学习到有余一地。这个菩萨地里的真实一品，是告诉我们修唯识观的。修唯识观，怎么修唯识观？要怎么方法来修唯识观？哈，应该是在真实一品，应该是学习过了。那么我们去熟读啊，那个真实一品，要是能够通达里面的意，应该就是知道怎么修唯识观的。但这句话可是容易说，但是真实怎么修也不见得，也不见得就是会明白。那么我现在呀，回答这个问题，你们看看我回答的怎么样啊？现在这样啊，我先说个前方便，修这个唯识观的前方便。当然，这个前方便呢，你修中观论的性空观也可以做前方便。我说这个方法可以跟着性空观和唯识观都可以做前方便。我先说这个前方便。这个前方便怎么做法呢？用我们现在这个境界哈，比如说我们在前面那个斋堂的前面啊，前面那是一个我们给他施设什么名字，就是或者这样哈，我们现在这算是禅堂，禅堂前边那个空间和那个斋堂和这个禅堂之间的那个空间也可以。但是我想在斋堂的前边那个广场啊，那个空间里，你到那个空间到那里静心啊，你也注意那个空间的相貌，注意那个空间相，空间相就是空，那个空，你要取，把那个空相取在心里面，你要用点心，在那静心的时候，你就注意这个空，不要看太阳，当然是要白天，白天呢也没有云，没有云雾的时候，这个虚空是很明净的。你在那里进行啊，取这个空相，当然你也可以看啊，旁边有山，你可以看，也看哈，那个周围都是山都可以看，但中间这个空要注意，把它取在心里面，然后闭着眼睛想一想，睁开眼睛看，然后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想这个空相，这件事不难，应该可以做。这好了以后，然后你到斋堂里也可以，到禅堂也可以，眼睛闭上，闭上你就观想你现在不在禅堂，你在那个这你取的空相那个地方，你在那里，事实上你这个身体是在禅堂，不是在那个地方，但是你观想你在那里，在那里的时候，你就观想舍不可得，受想行识不可得，犹如虚空，你就这样想，我在那里是没有身体的，无舍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这样想。你常常这样想啊，初开始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不顺，感觉到不顺。要是常常想呢，就顺了，你立刻就想上来。你也想，我的身体是在禅堂那里，在这个空间里没有身体，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无舍受想行识都是无没有的，你心里这样想，你先这样想，这样想啊，你要想藏了的时候就容易，你要在这个禅堂这一坐，立刻的无舍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犹如虚空，无有少法可得。这个看那个《法华经》啊，续品，观诸法性唯有二相，犹如虚空。这是佛告诉我们，用虚空做比喻。 你要是不用这样做，你就直接说照见无蕴皆空啊，这些舍不可得，三心舍不可得，你可能会想起来，也可能会想上来，但是也可能不容易，不容易想，你不用，但是你用这个做方便呢，就能想上来，想来，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受想行识，就这么想，你去时间多一点，初开始用的时间多一点，常常这样想，常常想也就容易了，这是个千方便。这千方便呢，我倒认为很好，因为很好，你就容易想上来。这是个千方便啊，不是正式修止观。正式修止观的时候呢，我因为修唯识观分两个阶段，分两个阶段呢，就是这唯识观不是吗？你不是依他起，依他起性，遍计智，圆成事。三智性啊，三智性呢？你先修依他起，是毕竟空的。你先这样修，先这样修哈。当然，你可能提出问题：依他起是有，不可以观空，是的，你说对，对对。但是这个事情呢，也可以就是按照中观论啊，就是因色生法，二色即是空啊，也可以。这和唯识说依他起是一样啊。唯识依他起也是自性空，中观论说一切法是自性空，道理是一样的。这样是观的时候，观察因缘所生法，它的自性是没有的。这个唯识是说生无自性，依他起是生无自性，这个遍计智是相无自性，相空，遍计智是相空，依他起生无自性，生无自性就是中观论说的，就是一切法因缘所生法，我是即是空，它的自性是空的。这两句话是一句话，所以可以这样观，可以说，当然这一就是初开始修观，你不要要求一下子你就是圣人，是不可能的，就是立出了一个阶段，分阶段式的这样修，所以先修依他起呀，依他起是因缘舍生法，是自性空的，因缘舍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句话也不懂吧？懂吗？你明白不明白？因缘生生法，它就自性是空的。这句话懂吗？我问那个智玄法师啊，你懂这句话不？因缘生生法，我说即是空，你懂这句话不？因缘生生法是自性空的，这句话懂不？你懂不懂？
对一些事情，它不能够积极成立，它要靠别的因缘才能成立。
是。
别的因缘不存在的话，它就没有了。
啊，
所以他是没有自体的，但是也不可以说他没有，因为他是靠因缘，所以可以说非有非无。
可以给你60分，给你60分。对，因缘生生法，因缘生生法，没有因缘的时候，这件事没有。我因为什么没有因缘这件事没有？因为他没有自性，他自己体性是没有的，所以很快立刻就知道因缘生生法他的自性是没有，立刻就这件事就是空的，就是没有因缘的时候这件事是没有的。这句话一切因缘生生法都适用，比如这里有禅堂有房子，这是靠因缘出现的嘛，这是有，但是没有因缘的时候有没有？没有是没有这件事，这是就是空的。所以你观一切法，观察的自性的时候是没有的。这个中观论说这个空就是这样的空，就这样讲就可以。但是天台智大师的这个摩诃止观，他不这么讲，他讲的有点不一样。我们不说那个话，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舍受想行识。我们的舍这个生命体因缘所生法，它的自性是空的，就是没有，没有。现在你现在这坐在禅堂里面，你就因为你在观察那前面那个虚空，前面虚空的时候，你就因为你在那里，一定这样，你也思维我的身体是在禅堂这里，但是你现在就是在那个虚空那里， 在那里的时候就是空的嘛，那里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舌受想行识，都是没有的。就是你就是观这个舌是因缘受生法，那自性是没有的啊。受也是因缘受生法，受的自性也是没有的啊。想行识都是因缘受生法，因缘受生法它自性就是没有的，就是犹如虚空，无有上法可得。这样子呢，它就类似的契合了，类似的无色受想行识，用一句话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是五蕴，是因缘受生法，因缘受生法它的自性是空的，就无色受想行识。要详细说呢，色是因缘受生法，因缘受生法是自性空，自性空里面色不可得。你修止观最好是详细的，观着这个生命体是色，色是因缘所生的。它的自性是空无所有的，空无所有中舍不可得。你不要再简略，就是都念它一遍，也就是想它一遍，舍不可得。受也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就是无自性的，自性是无，自性空里边是无不可得，都是这样想。识也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就是自性空的，自性空里面识不可得。眼识不可得，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统统不可得，无所有。这样子，这五蕴就想它这五条，就这样想。那么你这时候你因为你就是在那个空那个地方嘛，在那空呢，在里面犹如虚空，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就住在那里不要动，你的心住在那里不要动，没有我在虚空那里没有。也没有舍身闲置在那里，就是空无所有。那么这就是观这个一塔起是空无所有的，这是第二哈。第一，你先观察那地方是空，你自己又在那里，但是又没有自己在那里，这第一。第二，然后观察舍身闲置、因缘生生法都是空无所有，无舍身闲置、无眼耳鼻舌，这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时候呢，你就是修遍计之空。刚才是说依他起之空啊，现在是观察遍计之空的。说我说是我知道舍受想行识是有真实的。这时候就是你要和那个名义自性差别，这个舍受想行识的名义自性差别，都是我心的分别。名就是舍。是个名，这个名字叫做舍，这个名所权的舍，那是义啊，义的自性，自性舍是变爱为性，乃至实是了别为性，这是它是自性，自性差别，这舍受想行识或者是无常的、啊，是无常的，或者是人间的舍，但那上没说那么多，这是人间的境界哈、啊，这是前世的业，现在舍的果报。这都是差别啊，或者常无常、苦乐这些差别，这些差别都是我心的分别，我心的分别安立的名，安立的假名，实在这个假名所权的义是无所有的，犹如虚空啊，无所有。自性也是假立的啊，差别也是假立的，都是无所有的。你要把那个舍受想行识的名义自性差别把它配合起来。然后都是无所有的，犹如虚空，无有上法可得。这样思维，思维完了的时候，就不要再思维，就是住在那个空里不要动，就修什么都知，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按那个色大乘论说的，或者按那个真实一品后边说那个圆成实性，按照那个，你不要自己。去像写文章似的，不要完全按照他现成的文句把它背下来，一定要背下来。然后什么叫做你已经证悟了遍计之是空的，也证悟了依他起是空的，证悟了圆成实性的境界，按照那个文句思维，要背下来那玩意，要这样思维。思维完了就不要再思维，一定寂静住，就是以那空为所缘境，住在那里，就这样思维。说是那你初开始不要观察有，你不要观察舍身闲是有的，不要观察它是如幻有，这个不要讲，就完全观察是空的， 就这样修。修你修到一个时期的时候啊，你稍微有一点力量了，说看见有人来，立刻这是假的，是空所有的，本性是无色受想是无眼耳鼻舌，你立刻那个空的境界，所以就现前。啊，说看见个狗，你也是无色受想，无不可得，这个、空的境界的现前，在心里面现出空相来，这样子。乃至看见一个女人也同样的，无色受想是无眼耳鼻舌，那空相让它现前。修修几十，你修你感觉有点自在，你自在不自在你自己会知道的。就是老虎来了也照样也是这么修，修久了的时候你就有一点事情，你就有一点，你就知道你有点力量。现在这个人这样吗？赞叹我说我怎么好，哎呀你怎么了不起，你立刻的，你不要随他赞叹去，你观察的是都是名义自性差别，都是我的虚妄分别，它的体性是毕竟空寂的，犹如虚空。常常这样子，你这个关就过去了。那赞叹你心里不欢喜，但骂你回炉你也不在乎，你这个关还能现前，那就不容易啊。他在骂你的时候赞叹你的时候，你这个空关就能现前，那就是有点功夫了啊。说是他呀，你现在用功修的时候，他一赞叹你，你心就空观不现前，你没力量，那原是你的力量不够。所有这些虚妄的分别的境界都是一样，一切法都是说如是观。你也可以分个次第啊，就是我不观圆成实性，先不观，我先观依他起自毕竟空，毕竟是毕竟空的，先这样观。等到你自己感觉到有点力量了，这些虚妄境界有心不动了，这时候再观依他起是如幻有啊，这样的依他起是如幻有的境界呀、啊，你心里不分别，不要知道它是真实有，知道真实有就是边际执了啊。你观察它是如幻有不真实，有而不真实，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初开始也可能也会有点困难。什么叫做不真实呢？我明明我看这是有老虎嘛，这里有房子，这是不真实。你这个地方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得了未道地定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身体是没有了，不感觉有身体，实在你睁开眼睛看，你身体还在。但要入定呢，就是感觉这个身体没有了。你看这个身体是有，就是没有。当那个境界，它就是这样的，不真实，不是真实有。你尝试这面观，这一关就不这个有这一关的过去。用空的常常这样思维，常常这样观察，就能把这一关过去，把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些境界都能过去，能超越这个境界。不要贪多，不要贪多，只要把那一段文修这个四旬时是如是那段文背下来，那本子不是很多吧，就背下来它，背下来你用这个前方便，那第一第二第三那个阶段的这样修，时间久了呢，它就有作用，它就有作用。不过这个啊，佛我看佛的大智慧啊，他把凡夫的这个境界啊看得清清楚楚，要怎么样这怎么样那个次第。有的人呢很容易，不是很难的事啊，很容易就是能这样修啊，但是有人有困难，有困难你说，所以佛是前面在正式修止观之前弄一个千方便，那个时候不是我说这个前方面，是说那个五听心就是修止观的前方面。啊，你这个贪心呐、啊，这个贪欲心特别强啊，你修止观就困难。啊，这个嗔心很大，那也是不行。你想修就困难，你先修不净观，你先修慈悲观，啊，修那无我观。高慢心很强的人，你修无我观。啊，说散乱心太重了，你修止观也困难，你先修是五听心，把这些障碍破出去了，然后呢心里面是就容易修止观，修止观就容易了，容易相应，那你就有希望得无生法眼。这非要拿出时间来，把世间是名闻利养啊荣华富贵事都把它丢到大海去，你就专心这样思维修行，他就成，就不是很难的事儿。 你要专心修它一百天呢，你也恨不错了啊。你到那时候你自己会想，是我能得无生法眼，你就会有这个信心，就会有信心的。你要真是这样放下，真是这么修啊，佛菩萨也会帮助啊。我因为接触是已经去续品那个地方，佛国品那个地方，大智北行即已成就，诸佛威神之所建立。这看见你要好好用功修行，佛菩萨威神来加倍你帮助你的。当然我现在又有过失，我这个嘴又犯过失了。只是念阿弥陀佛，佛不是加倍，其他的法门都是要靠自力。这句话不对，其他的法门佛菩萨也有力量帮助你，也是帮助。佛菩萨怎么会不帮助你？自然是会帮助你嘛。他知道众生初开始修行难呢，他就会帮助你一下。你要自己用功修行，你就感觉到佛菩萨帮助你，你会感觉到的，这是这件事啊。比如说我现在修前即空后即空中即一空常性空无不性空，是大般若经说这句话。但是你要真正观的时候感觉困难，忽然间就过去了。为什么呢？就是佛菩萨加倍一点，所以你就过去了。不是说是你那么高的程度佛菩萨加倍，初开始佛菩萨不加倍，不是的。你初开始的时候佛菩萨就加倍你，所以你感觉到这里，你感觉到容易难而会变成容易。我就说到这里可以吧。而常常修止观呢，能灭罪，能灭罪的。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也能灭罪，比如说念金刚经啊，或者是念大般若经，念华严经也是灭罪。但是你只是念，只是照着念念，它又能灭罪的。现在你是思维啊，那超过了文慧了。不过初开始修止观还是属于思慧，因为你奢摩陀没成功。奢摩陀成功的时候修止观，那就是修慧了，那就要得无生法眼了啊。可以这样做。经历论是我们的老师啊，我相信经历论。如果你是大禅师，如果达摩禅师，那我相信，那他是相信楞严经。楞严经现在我们以前听达摩禅师就是禅师，现在知道他是唯识学者，达摩禅师是唯识学者，他可能是学习过《玉器十德论》的呀。他特别的欢喜唯识观，所以告诉二祖圣和大师我观汉地的经论呢、啊，汉地这些修陀罗楞伽经可以引进，你可以学习楞伽经啊，这学习这唯识观，他原来是这种意思。我们要不去读楞伽经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事。我要说多了这口过就多了，我不要说了，我听在这里。要常常的，你要修唯识欢喜修唯识观呢是好，要读这个十大乘论，读这个真实一品，不可以不读，不可以啊我就照这样演，不，你不可以离开经论。要愿意读楞伽经也可以，读这个解脱密经也可以，这都是唯识的经论。
师父这边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修刚才师父提到这个修空观，过去师父开始我们礼佛的时候把佛坑，不要坑的是佛像，把它当的是真实的。那我们如果修这个一切皆空的话，那在这个拜佛的时候自己或者是佛像，这时候应该是不是也给他观成是空的呢？
那可以，可以这样。
另外一个问题，今天里面谈到四种识，其中有一个意识识，意识识就像人对自己的未来有希望，
对，
他所以说他有继续生存的 的一种作用。
是。
嗯，像社会上有很多是很多有自杀的现象，在我们佛教头当中，据我所知，在连出家人也有自杀的现象。这个他们是如夜里有光，还是是他们仅仅是对生活没有信心？
社会上的人，他们我们姑且不说，我们说出家人有自杀的，或者有这种意愿，这是完全不对的。人生很宝贵，你要到三恶道去，你能学习佛法吗？你能修止观吗？这完全都办不到。我们得到人生呢，我们还可以学习佛法，啊，也可以修止观，可以假借这个人的身，可以得圣道。你自杀了，自杀这事儿就没有了。那为什么会有自杀的想法？那这个人他有问题，他就是没有学习佛法，没有学习佛法，有可能会因彼此之间有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我现在呀，我想要做住持，这个地方我也想做住持。忽然间来个人呢，这个人的这个姻缘被我殊胜，那么他做住持，我没做好，他心里面难过，要自杀，或者有其他的姻缘自杀。其实这个都是尘劳的虚妄分别。做住持也好，不做住持也好，大家都是要学习圣道，都是要得无生法印，在这上面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不应该有自杀的心情。
他这个自杀是不是与业力有关？
与业力也可能有关，但是也现实上的因缘的变化有点冲突，所以也就容易有这种心情。要是你能学习佛法，我心里面想要得无生法印，我有这样的愿。所以现在有人他做住持很好，他把事情由他负责，我爱写修止观，那个是没有冲突嘛。
他这个自杀的还不是在那种情况下，甚至说还是在山上自己修行的，住茅棚的，还有是佛学院毕业的，有这样两种情形。
他那人他还自杀，那个人是也是这是佛法学习的不对，学习的不够，他自己。你如果你学习佛法的话，你用佛法来长养自己的文思修，哪有自杀的事情呢？不会有这件事吗？如果我不是念，不是学习经的，我念阿弥陀佛，求上阿弥陀佛，我去，这也是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自杀呢？就是那个人他没有资格自己住茅棚啊。照理说什么样人才能自己住茅棚，就是你这个经律论学到一个程度，你可以自己用功了，那时候才可以一个人。要我来想，就是你要得到未到地定以后，你才可以自己住茅棚。你对这个经论也学习的很，也达到一个程度，修奢摩陀达到未到地定，这时候可以住茅棚。你能修奢摩陀，也能修毗婆舍那。我一入定八个钟头，心情快乐，有清安乐，哪里会自杀？你会知道我现在要得无生法印了，为什么自杀？不可能会这样的嘛，就是因为你栽培的不够，栽培的不够，你去自己住茅棚啊，就会有种种的问题。
好，另外再请教师爷师父一个问题。听师父开始，平时好像似乎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都可以证入这个无生人一样，无生法人。但是事实上是没有那么简单的。再一个，一般情况下是自己是很难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得圣道。这个所以说，有的人他就是对自己可能信心不是很足。另外一个摄受品里面，他这个谈到菩萨这个六种无颠倒的摄受有情，他会造入到十二种艰难之子。这个一般人来说，虽然他不喜欢摄受头重， 就让他这个摄受头中或者包括等等的事业对成成就无生法人是否有帮助？
我说是每个人都可以得无生法人，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一句话是个结论，前面还有很多事，就是你要有闻思修。你闻思修的时候，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自己自然不需要别人说，你自己知道，我可以，我能得无生法印，就会有这个想法。如果你闻思修的程度不够，那就不行，你不知道怎么叫能得无生法印，怎么不能得无生法印，完全不知道，那这个人没人，他不行，他不及格。就是你佛法要学得通了，你比如说是我们将来说，比如说这个，因缘说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以名为假名，以名中道义，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空不无因，是故知无生。这个道理通了，通了的时候，你一思维就是诸法就是空的，说正念，如理作一现前，是的，一切法都是空的。你要达到这个程度，那你感觉到修空观有什么难事呢？没有难事啊，那你就知道，那我要常常的这么修空观，我的智慧逐渐增长，那得无生法印就是可以的，就是能的。说我有些业障，那你可以拜大悲忏，拜法华三昧忏，拜梁皇忏，千佛忏、万佛忏都可以，就是这样诚心的拜，就能消除业障。消除业障，那么你修止观就应该成功。要是我们完全也不学习经论，只是坐那里念佛是谁，那你能知道你得无生法印吗？我看是不可能有这回事情的，不可能的。你要常常通达诸法是唯心所变现的啊，通达一切法是毕竟空的，这个意义真是不是说是用嘴讲啊，你心里面通达了，通达这个时候还没有用啊，照样他能知啊，还是。但是你常常修止观，常常修学不净观，修无我观，修毕竟空观，久了你智慧高了，你就知道啊，烦恼不动了。我见着女人，我心里没有爱，不知道。那你就知道你有进步了啊。进步了的时候，这些障道因缘没有了，那就很容易就向前进步嘛。你就知道你能得无生法印。但是要是我们不学习佛法，是懂不懂的，那不行，那不行，那你不及格，我不及格，那就不行。当然这个是我们这么看吧，比如说是我们同学一共有60人，6人我们经过谈话就会知道多少，然后我们出几个题目的考一考，就是你照本的回答也知道你是什么样啊，也能知道多少的，那就知道人的程度是有高低的不同，有高低不同不要紧，说这个人很笨不要紧，你好好学习，努力学习啊，还是会通，会有进步的，会有进步，那就有还是有希望的，也可能在你聪明人之前先得无生法印，也还有这个可能的。那佛在世的时候，周立盘陀家，那他是很笨的，那最后他也得无生法印了。那个叫什么？就是挑大粪那个，叫什么？那个比丘，叫什么名字？他是在社会上就是给人挑大粪，就是这个工作的。后来佛就是这个，他在挑大粪的时候，佛就告诉他：“你愿不愿意出家？”他就哎呀，那这些就不用挑大粪了啊！他也欢喜，那把阿难真的带他去洗洗澡啊，换了新衣服穿，到庙上来就得阿罗汉。这就是这个事情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问题就是信解行证，你要解这个解，信解这个解的要搞好。说你完全不能解，那不行。
那有的人 他就讲一心的好好的修行就得圣道、
啊、
对于一般的事情他不是很关心了、啊、包括僧团的事情，就像那个菩萨他这个世事有情有受种艰难之事，所以说这个同样在这个生当生之时他也会遇到很多样的困难嘛。
是。
那这样呢他讲我好好去修学圣道就好了，那就不要去管那么多事情。
是，但是这个事儿你事情是那么事，但是这个结你没准备好。
要是结好。
信结行正，这个结你没准备好，那就行看不到你。也就是说你们到佛学院去看经书，我自己修行好，你不学习经论你会修行吗？经论说的就是修行，修行的方法你要掌握到，这方法才能修行。如果、哎、这个是老法师名望很高，然后我听听你讲，开始看看你讲，你知道他的程度不够，但是他能发现修行，放下一切发现，这也了不起。但是你想得圣道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得圣道的。所以非要是学习经论，学经论通达了，通达额不可得，一些法不可得，这时候才可以，才通达就解了，然后再修行，这时候有希望的。你不知道这一点，那只是，但是现在的人呢，也就是。不愿意去学习佛法，我就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嘛。是的，但你能诚心念阿弥陀也可以，恐怕你诚心不能建立，你不能建立这个诚心，你不能建立诚心呢，你佛还念不好。我今天和那个我和慧通法师和国华法师提到我们这里有个明度法师，你们知道吧，明度法师他的情形呢，这个人还是有点学问的，读书是读过书的人，能写文章，但是他经论他不愿意学习，他不学，我们这是佛学院，他还算是相信妙经，还肯到这来住，但是他不学习不听经，这个事他都不参加。不参加那好，你要自己有程度也是可以，但是最后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那个智定法师告诉我，他忽然敲他的门，敲他门，他睡着觉了，夜间的，这叫他这个时候非常感觉很恐怖，就是那个身体生理的变化，他知道可能要不好，知道要死，要死你应该念佛嘛，但他不知道，他要敲门就要找这个智定法师。那么智定法师敲了多少时间吧？智定法师醒了呢，不开门了，他就冲到他的怀里头，就倒下来了。这件事看出来什么呢？他不知道你这个时候就是念佛，就是求佛来救护你啊！你求智定法师有什么用？这是他，你看这时候就是颠倒啊，就是颠倒。你要平常也是念佛，现在身体不对劲儿，有点好像有个重大的变化，这个生理上他知道是要死，这时候正好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嘛，他不，他要求去自定法，敲大的门自定，但是等自定法起来的时候他已经闷去昏去昏就昏过去了，昏去这时候看出来你这时候害怕，要不念阿弥陀佛，不求阿弥陀佛，求智定法，可见你心颠倒。心颠倒就是没念阿弥陀佛，没念阿弥陀佛又昏厥了，昏厥这时候闷绝了，前六世都不知道了，没有就是不省人事了，这时候也没有念佛，没念佛，你说你能往生吗？这是个问题嘛？如果你这个你预先要有这个认识，就是我平常没有身体不感觉到有什么痛，没有什么不舒服，我安心念阿弥陀佛，念佛有痛的时候更爱念佛，就是说是痛的厉害更应该念佛，你不要求说我就看医生啊，我要去求这个医生，这电话算是医生，就严重的时候还看什么医生啊， 就念阿弥陀佛好了，那我赶快到阿弥陀佛最好嘛，你要有这个印识啊。但他就没这一点，没这一点你还想往生啊，这不可能的。我们看那印光老法师说那就了不起啊，他是就是好像身体还能喝点粥，能喝，然后坐这个法座上，周围的法师在大家念阿弥陀佛，念念老法师走了。你看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那就不同啊。所以愿意修行是对的。你比如说你要到灵岩山，有这个像那个妙真老和尚，那也是善知识；所以印光老和尚那是善知识，有那些领导，他有功课，常念佛，这还好。那你自己没到那个程度，我自己住茅棚也可以，但是你未必成功，你程度不够。我们用功修行，学习经论，学习经论，经论就是说的修行方法。我不可以不学习啊，我刚才说话你们可能会听懂我的意思，就是你通达了啊，你还是要读经的呀，要和你的修行的法门相应的经论要读常常，他就是你的老师啊，那么回事啊。你念这部十大乘论，十大乘论就是你老师，你读金刚经，金刚经就是你老师，你愿意读华严经也可以，读法华经也可以，读文殊师利经也可以，这都是老师，你常常和你老师见见面啊，他告诉你怎么用修行，然后你的静行静坐，这样子才可以。那都是戏论，我不要，我是离文之相的，这是不对的，你没到那程度。
还有一个
就是修行的时候有困难，有时候有这个困难，有个大困难，但是困难有的是修行上的，生活上的困难，有的修行上的困难，各式各样的事情啊。师父现在有病，有很严重的病，他也不死啊，这就是苦恼，那这也是可以说是困难。那你要预先知道什么事情都要怎么办，预先都要准备好。
另外还有个问题，我见到过一个老和尚，他也是很有身份的
了，
他在社会大众当中都很有地位了，
啊，
也就是说他到了晚年，他这个身体很不好，但是他自己呢愿意往生，就是要拒绝这个医疗，但是他下面的这个徒中啊，就是很想尽一切办法要用医疗的方式来挽救他的这个生命嘛，所以说手上开始打针，在手上两个手打着没办法打，在腿上打，腿上打的时候，这老和尚自己把针拔掉的话，他就骂这些学生，你们这些人都是怕死，所以说这个就像他呢，在那时候是身不由己，身不由己，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他的学生的过失，是不是？
是的。
好，谢谢师父。
如果他能够有这个决心非常好，那你何必阻碍他呢？就随顺他的意思，就是帮助他念佛，他要欢喜念佛就是念佛好了，如果他是修止观，那他就修止观，你不要障碍他，不要改变他。所以要是有这个想法就怕死，他不怕死啊，欢迎啊，欢死啊，当然他也不是自杀，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很正常的这样继续修行，那就很好嘛。
阿弥陀佛，师父能不能再问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学经论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尤其学一切师地论，我们知道这个佛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要修无量无边的功德，要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圆满，要具足百四十种的功法，所有的烦恼种子和习气要灭绝无余，最快要三大阿僧祇劫，这样一切功德圆满才是佛，要具足十个佛的十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等。可是我们看这个，尤其我们中国这个历代这个佛教，好像各家也经常谈到成佛，是不是？好像这个对佛的定义完全都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六祖坛经里边， 弘忍大师应该是印证说六祖是太悟了，跟他说一悟即是天人师，即是佛。可是这个佛到底和这个我们现在看经论里边讲的说好像这距离十万八千里，就既然成了佛了还躲在猎人堆里边吃肉边菜，这个境界好像就差得太远了。还有这个密宗他也讲一生成佛，不成佛就下地狱，他这个佛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还有这个好像这个性空这个还有讲这个就是即心即佛，而众生本来就是佛，一念无明生了三系，又跑到众生里来流转生死了，这个佛的定义又到底是什么？请师父能不能开示一下？阿弥陀佛。
我看这样好，我相信经论，就是经上怎么说我相信，其他是人说的话先放在那里不要管它。我的思想是这样，就是经论怎么说我们这样学习，我们这样相信，人说的话我们客气一点说就参考好了，也不必说它不对，就是说参考，我们以信以经论说的以此为准。六祖坛经实在用经这个都是勉强，就是六祖大师的开示录或者什么这样这个名字还比较好，用经来称它，这是表示什么呢？表示就是当时六祖大师的威德大，那个弟子对他的恭敬心，这就是经啊，他就是佛呀，所以用这样称呼。但是我因为这都是过头了，对人的信心呢很大，但是对于法的信心就好像没那么强。六祖大师我也承认是很了不起就好了，但是他说开悟了，开悟也未必就是得无生法眼，要我来看也不一定是得无生法眼的，就是开悟了，说他明白多少，他比一般人厉是明白多少，就这样好了。说他真是得无生法眼那不一定，也不一定的。所以就是我们读经论的余暇呀，就看看六祖大师这个也都可以，就这样好了。但这个我的想法大家是说的就好像我很高慢，其实我不是高慢，就是还是佛说的为准。这个弥勒菩萨就是佛，可以这么说哈。那其他的人呢，其他都是人，但是这个教下的大德我认为也好，也是可以。天台智大师我们可以相信，华严中的清凉国师这些都可以，我们可以相信。就教下的他通达经论，他说的话多数是正确的。那我不看经论的人呢，他有一点智慧就好了，别的不必说了，我看这样子就是这样好了。